这个蓝图啊。那在这里面呢，我有三个很重要的绝对条件，我今天先提一下。我们事实上已经在慢慢在强调，第一个绝对条件就是非有不可以的，叫做绝对条件啊。我们常说提纲挈领，如果我圣经那么多，有时候了解不好没关系，但是要有的我们一定要把握住啊。第一个就是约翰第三章的人不重生，我们在讲这个，这是我们的根基哈，就不能进神的国。首先不能见，不能见神的国，不能进神的国。我们信主不就是要进神的国吗？是不是啊？那有时候连见都见不到，就说你根本就哎，我信主那么久了，怎么越来就感觉好像门都没有进去哈，然后就是好像感觉越来越疏远哈，好像跟我无关了哈。但是这里有个重点，就是人不重生，这是约翰第三章，你自己去找啊，我没有跟你找精确的哪一节。约翰第三章，就是耶稣在跟那个尼哥底母谈道的时候，你来找他，他是一个法利赛人哈。第二个绝对条件，人非有信就不能讨神的喜悦，讨神的喜悦啊，讨神的喜悦重不重要？我这样来比喻好了，就像我们从小很希望得到爸爸的一点赞许，得到爸爸父亲的肯定，或者跟爸爸有一些交通关系，跟妈妈的还是不一样哦，哈，跟妈妈的关系还是不一样哦。所以得到神的喜悦这一点，对一个信的人，神的儿女，跟父亲的关系很重要。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个的话，慢慢你跟神的关系就会越来越远，越来越远，你就发现说，我怎么连果神的果是怎么样我都没有概念了，根本没有尝到那个味道啊，天国的味道都尝不到啊。这是第二个绝对条件啊。那么我们现在就在这个部分，人非有信不能讨神的，这是绝对的，不能没有的，记得啊。那么第三个，我们已经在往这个方向了。我说爱是我们的最高点，对不对啊？那如何能够往那个最高点，就是人非圣洁。下次我就会进入这个课题了，这个是我们这一期的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啊。每一课都很重要，但是那一课要让我们一项渐渐的一项我们在这一期里面完成的一个很重要的学习的目标。人不圣洁就不能见神的面，见神的国跟见神的面不一样。最基本上重生就是要见到，哎呀，以前都不知道还有一个天国哈，见到，而且呢还要进去，好，所以这是第一个绝对条件。以后如果你去帮助一个人，他信主了，或者是他认为他信主了，那你要帮助他信主，或者不管怎么样，你想要把这个信仰传给他的时候，这个三个条绝对条件缺一不可，而且是一个一个连在一起的，好，包括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啊。那么人不圣洁，这个是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你们自己去找经简哈。然后人非有信是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好像我一开始有给你们经节哈，十一章哈，这是第六节，这个我确定，这里面有这个经节我知道。所以我们在回去这个蓝图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子循着这个绝对条件不能没有的，好，再往上面盖，往上面成长。好，那我们今天先把我们的最高点从这里再讲下来。我算是有讲过哈，我说神的爱继续的浇灌我们，我们长成神的身量，这个爱也在成长，好，也往向着爱的那个目标成长。好，那基本上呢，中心我们主要就是要 要有这个中心点，就是神啊，这个神的中心点。那上次我们提到他的同在是一个事实啊，不是想象的哈。OK， 好，那么现在你先看你这个经节，先看这个经节，我们来回顾一下。或许我们还没有很理解的，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人非有人不重生哈，这个重生是怎么样得着的。圣经说完全是因着神的恩典，如果神没有 provide 没有提供给我们这个恩典是不可能的。那他怎么提供的，我们来看哈。第一个大题，你的经节，如此之爱常常要记得。如果我们的儿女没有老是回想到，好，他们知道父母亲爱他们，可是如果没有回想到这个生他们的恩、生他们的爱的话，他们就会跟我的关系就会疏离。好，所以呢，基督徒的灵命也是一样，我们要回去，我们是怎么得救的？好，我们来看几个哈，这个爱，我们讲爱是我们的最高点嘛，好，好。那这不是我定的一个蓝图，是圣经的蓝图啊。所以呢，越能够向这个蓝图顺利的成长，我们就越丰盛。这个耶稣讲丰盛的生命。好，第一个所谓的命定之爱啊，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神无所不知，早就知道，而且早就命定一个时刻，而且命定耶稣就是要为我们每一个人死哈。当讲到我们的时候，请我们有一个概念，不是群体的哈，一派的，我们不是只有这样子。神对于个人，每一个人从哪里家庭出来，我在那里要把他拯救出来，每一个人，他一方面让我们知道他要的是教会弟兄姐妹一群，他的心腹，一方面他让我们知道一百只羊的里面一只羊跑出去，他要把那一只羊要叼回来，要去找回来。所以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就像每一个孩子在父母的眼中都一样，自己生的自己的宝贝，而且他们有不同的特性。好，所以当我们讲我们的时候，我们有两个误解。一个是啊，我好像总是消没在这一群人的里面，然后就会想到什么，可能对那些人神是这样的，对我可能不是。这个的话，这个观念要改过来。当我们讲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就是包括我这个人，或者你说像他们这样的很软弱的人也不是啊。我们把我们概括进去啊。神看到我们没有能力软弱的时候啊，他就已经定了那个日期。有没有改变心意？没有，他已经按锁定的日期为你为我死。记得这是一个命定的爱，你怎么样都不会改变神的心意。当神命定的时候就是这样。所以这种爱呢，也要在我们的身上产生一种再造的一种能力，就是我接受这种爱，同时我也可以这样子爱。我们叫做不离不弃的爱，不离不弃的爱一定要有一个我认定我的心意，我就是要这样子爱。也就是夫妻他们讲盟约，我已经说 yes 我同意了，我要嫁给你，我要娶你，那么我这个盟约的这个爱，这是一个约定，神跟我们是一个约定，这个爱的约定，所以它是命定的。神对你对我的命定，他一直吸引我们，一直带领我们，一直想办法让很多人跟你传福音，让很多人影响你。有一天你终于得救了，你重生了，你决定你是属于神的了，你成为神的儿女的那一刻，你好像圣从父妈妈的肚子生出来之后，又再次从圣灵把你生出来的时候，是因为神的命定。很多人你说，哎，这个人可能永远不会信吧？不知道，因为神有他对个人的命定。但是你或许又有一个问题说，那我们就等着神的时间出现啊，神的时间最好，那时候就让自然形成就好了。不是，因为我们有我们的一个责任。神说，你寻求我， 我必回应你，我必回答你，我一定会啊应允你。如果神都跟我们在一起了，为什么还要我们寻求呢？当然需要，这是神的互动的方式。爱就是两者的爱，不是 一厢情愿的。好，那就是为什么他等我们那么久，在那个命定的时间到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还很软弱，还很无力哦。好好，这是一个命定的爱。命定的爱，心意是不会改的。记得神对你对我的心意是不会改，不管你怎么样，不管你现在面对自己觉得哎呀我很挫败感，我很软弱，还是一样。好，神不会把我们从软弱之中带进来到他的家庭里面，然后呢就让我们继续的软弱下去，绝对不会。因为神对我们是有期待的，我讲过对我们是有期待的。好，有他的一个要我们够到他的标准。好，第二个是显明的爱，等于说呢你是可以体会到的，不是偷偷的爱你，藏起来的爱你。哈，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好，等一下雅琴，我要请你帮我录音，因为那里我本来想说那个正弟兄太远，你就直接帮我念哈，我这样生我的声音哈。
嗯，
好，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为你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等于说你是可以感受得到的，你是可以尝得到那个味道的。好，所以你回想一下你得救的时候有没有这种记忆，那个起初的爱，他对我们有一个起初的爱，那是显明的。就像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你会表达你的爱慕，你会表达你的愿意，对不对？一样的。那来到的启示录的时候，耶稣说你们失去了起初的爱。记得讲到爱就是双方的，不是单方的。所以一方面神对我们有一个起初的爱，一个是命定不会改变心意，第二个是一个显明的。他不会说像有时候我们哈，对孩子是爱他的，可是我们用什么方法？激将法。
嗯，
哈，你可以比这个更好，你说我爱你，所以我要你更出席。我们是用这种方法，神不是这样子。神按着我们的软弱，按着我们的无能，他是很显明的，让我们看到说哎呀这种人你也爱我。所以如果你没有体会到这一点的话，跟神求，你回忆一下一定有。如果万一你说没有，哎，我信主说只有感觉好像我做了一件，好像感觉给神给点面子哈，我决定信你哈。如果这样的话，那你损失了一个体验，是显明的爱。第三个是得救的爱。得救是什么意思？完全我在这个地步完全就被拉出来，得救是救拔出来的，把你拔出来救到这个地步，我在海里面快要淹死了，他把我救起来到岸边，这个就得救的意思。圣经里面提到我们让救我们脱离阴间，脱离脱离仇敌哈，脱离恶者，恶者就是撒旦魔鬼哈，救我们脱离死亡哈，好多，这个就是得救，我脱离了，这就是得救。哦，所以不能满足于说哎呀就是这样嘛，反正差不多好像以前还没有信主也是这样，现在也是一样，在这里面有惧怕啊，有那个惧怕会有没有错，但是我们不会在里面好像就泡在里面一样。好，哦，是得救的爱，你绝对是可以得救的，不管什么样的情况，哦，你不会掉在那里，好像一个羊掉在坑里面就在那里就饿死了，不会这样子的。哦，另外一个呢，这个爱是可以让你有喜乐的爱，请记得这是圣经的话，你要相信神给我的爱是这样的爱，那么你就要很用心的去享受这种爱到最后啊。这个有经节的哈，我们先把那个得救的爱念一下好吗？好，那个罗马书第五章第十节，
罗马书第五章第十节，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
嗯哼，好， 我们跟神和好了，所以神是无所不能的，那就没有任何神不能救我们的。好，当你在说哈，有一个感受，哎呀，我受不了了，饿死了，什么死了？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形容词哈，哎，美国人有这种说法吗？郑弟兄，美国人有没有说我什么要死了？
嗯，有的时候
也有，是不是？哦 ，OK， 好，这不是只有中国人，我饿死了，我受不了了。哦，当你在那个时候记得，我是可以得救的。我不需要在那边死在那里，好，记得哈。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不怕遭害，好，这是神给我们的爱，好。你说，那这个跟爱有什么关系？神没有欠我们呀，他如果不爱我们，他干嘛要为我们做这些事情啊？而且是一个一个要去做耶，好，不是全部放在一个集中营里面，然后来受训，不是这样的哈。好，最后我谈到。这个爱是我们可以有喜乐的爱，好，那今天我等一下会谈，喜乐跟爱有关系，喜乐不是一种情绪而已，会有情绪，好，等于说我们上次提到说神的旨意是可喜悦的，是可以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是有味道的，是雀跃的、雀跃的，好，好，罗马书第五章十一节。
罗马书第五章十一节，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
是的，都是借着他，因着他。从第一个条件，因为我们重生了，我们有主耶稣挽回了我们，他献上挽回祭，以后有机会我再跟大家谈这个，那所以我们可以重生，有这个资格。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可以以神为乐，但是基本上如果你没有练习信靠的话，这种乐的享受是没有办法的。等一下我们会谈，因为我们基本上有很多信心的障碍。好，我的关一下啊。我们谈到这种爱是可以，他不但他爱我，我还可以回，不但可以长受到这种领受这种爱，而且还可以回应这种爱哈。那么这就是我们讲的，人非有信不能讨神的喜悦。当对方喜悦你的时候，你一定也很喜悦，这个是必然的。爱的这个彼此的哈，那对方对你有隔阂的时候，你当然你就会意识到，然后你就会有距离，这是必然的哈。所以当神给我们的这种爱的时候呢，那么我们会也不但跟神和好，关系是和好的，所以这个爱是一种关系，是和好的。和好之后呢，你就会体验到那个，哎呀，神，我知道你很爱我哈，然后我会以他为乐。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讲的，人非有信不能讨神的喜悦。好，好，那接下来我们第二项来看一下，保罗是一个敌基督、杀基督徒的。恨基督的曾经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整个翻转过来。上次我们谈到我们的第三四课谈到说他以基督为至宝是怎么翻转过来的哈，他的生命的这个故事，我想我们都有一些熟了啦哈。那他怎么样来表达，当他领受这种爱的时候，爱的动力哈，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好，这有一个概念，有一个人本来我该死，他替我死，所以当我活着的时候，我现在可以活下去，完全是因为对方给我再生再造的机会。那我是一个人，难道我不会感恩吗？我们都是人，我们的心是肉的心啊。当然有时候如果没有神，我们的心是石头的心也有可能的啊。但是呢，当我们曾经被对方用他舍弃他自己来救我的时候，难道我们不会有这个像保罗的表达吗？ 他是为我死，所以我怎么样为他活，这个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好，如果你的儿女哈，我要这样讲哈，如果你的儿女真的体验到父母亲对我是一个牺牲的爱，他宁可不以自己的益处好为益处，而宁可给我益处而牺牲他自己的话，如果你儿女真的有这种体验的话，当然他有一个成熟度了，你不能把他养成一种自我中心，什么都应该是我的哈，那个就是养成少爷公主或公王子，那我不是这个意思哈。但是他体验到说，我的父母亲所为我给我的爱是那种以我不以他自己的益处，有这种，他如果体验到这种爱的时候，他就绝对会回过来，以后一样的，他会更来，不能讲报答，会回应，那个爱是会交流的。所以现在家长的那个亲子有一个问题，我是为了爱你才讲你，我是为你爱你怎么样，可是有时候很多时候是以自我为中心，以我的益处我的意念强加在孩子的身上，所以即使你的动作你是给，但是他觉得你是在勉强他，或者是你在剥夺他自主的，你懂我的意思吗？父母亲要想尽办法让儿女接受到，你说我爱你哈，绝对有的，父母亲爱孩儿女我绝对一点都没有否认，也只有自己的孩子我们自己最爱，可是问题是对方有没有接受到那种爱，如果他有接受那种爱的时候，没有条件的不离不弃的有的话，那么你放心，你的孩子在成熟度到一定的成熟度，你知道成长是渐渐的哈，不是一下子三岁就知道，他说哎呀我好感谢我的妈妈哈，我的女儿的那个老二是女的，她现在就会看到妈妈在洗碗，自己哦好，她就会去洗，那我就觉得我自己就想说，哎，我女儿其实有让她感受到妈妈的辛苦，妈妈的体谅到妈妈的心啊，你懂我的意思吗？这是一个交流性的好，所以当我们在对孩子说话的时候，不要让她误解，很多时候我们的口气我们的内涵我们让她误解，达不到那种可以让她感动他，能够激发他激励的爱，我们要有一种激励的爱，让孩子能够更懂事，然后更能够回应，那你就很欣慰了，你就非常欣慰了。好，其实这个都是就是继续的继续的。好，父母亲对儿女是跟天父对我们是一样的了。好，其实有些不健康的地方，不然的话都是不离不弃的，我们父母亲要更有更大的这个包容性来包容我们的儿女，儿女是没有办法，他们不成熟嘛，他们还在走人生，我上次讲过他们的人生还要继续往前走，不要那么早就定他们的终身，不要定他们的罪或定他们论定说哦他就是这样，不是这样子的，他还有以后的未来，还有让你很惊讶的，但是我们要学习到一点，继续的把那个信息送给他，不管怎么样我很爱你。好，但是我说过好，那个爱绝对不是一个纵容的爱。好，我很爱你，求神帮助我们，如果你没有体验到神是这样爱你的话，我告诉你很难，即使用逼的逼出，像那种虎妈逼出他的孩子的成就来，那个孩子到后来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可以去激励去触动感动他儿女的这样的父母亲，就没有办法延续下去的，那个生命那个爱是要延续下去的。好，所以爱是要先付出，爱是要先牺牲，神也是这样做啊，但是爱不是单方面的，爱是要相对性的对流的，那个喜悦是彼此的。好，所以我希望我这样讲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哈，爱是有动力的。好，问题是有的人心里面心门是关着，那个爱流不进去，有时候很多时候哈，我们的心里面是好像冰冻的，过去有伤害或者是冰冻的，但是神的这种爱哈，这种命定的爱，显明的爱，得救的爱，不离不弃的爱，而且要给我们享受这个喜乐的这样的爱，我们不能置之不理。 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就会成为一个营养不良的基督徒。好，不管我们的个性怎么样，不管我们是不太能表达的，但是呢，你心里面基本上我们都一样，都应该有这种神对我们的宝贝，我们的而且是命定要爱我们的爱。好，然后也要把你从你的里面把让你可以释放出爱，这个是神的一个工作。好，好，那么接下来还有一句，刚才我们说啊，我们现在在讲的是第二项哈，后面姊妹第二项的最后一个经节哈，神的爱是怎么样的爱？然后接下来保罗又有一个表达，来罗马书十四章第八节。
罗马书十四章第八节，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
好，谢谢。我讲这些哈，是一个前面的人，保罗是我们啊外邦人啊犹太人以外的人的宣教士，他自己走在前面，他讲下这些话给我们看到他怎么走的，他可以这样。好，那对我们来说是好像一个灯把你放在前面让你看。我上次讲过，我们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蓝图不是一下可以盖起来的，记得我们需要时日。我现在跟你讲的是一个概念，一个目标。好，那保罗说他为我死，然后我就为他活，这是一个我们的目标。可是你在为他活的这个当中呢，还有很多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活法，这个是很自然的。好，所以当保罗说我们若活着是为主活，死了是为主死，这个好像一个高调一样，对不对？就好像结婚的时候怎么样啊，生死不渝啊，海枯石烂啊，有没有？我们很能够这样讲，对不对？我们很能够这样的立誓，对不对？当我们爱的时候有一种激动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表达，在我们的人生的爱情里面，夫妻也好，亲子也好，朋友也好，我告诉你找不到的。不管你多么激动，不管你怎么样的一个目标你做不到的，但是从圣经里面这些前人已经验证给我们看，他可以这样活，他为我死我为他活，他这句话哈，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请我们把这句话放在心里面。好，我自己本身啊，我常常跟我交谈的人我讲，我说不要怕，不要灰心，死就死吧。为什么我敢这样讲？我的意思是说，反正死了也是主的人呐、没有那么严重啊。当我们在激动的时候，当我们在血气方刚的时候，当我们会觉得很失望，觉得好像没有路走的时候，记得，哎呀，顶多就是死路一条嘛。可是我不会死，因为我死的是主的人。所以保罗讲了一句话，他是他人生的一个到后来一个结论，他快要走的时候，他讲了很多让我们可以放成我们的一个目标的话。他说我活着是基督，我活着是基督，我不是像基督，我是基督。那就是我们现在在成长的一个目标，活出基督，然后我死了就有益处。所以活着也好，死了也好，妈妈用一个字两个字在形容，双赢的。我们的人生是双赢的，只要有神的爱，刚才我们讲的那一些爱，好，那么我的人生活或者是死，那我心里面是笃定的。好，而且我敢说顶多就是死了就死了吧，就是这样。好，没有那么严重。世上的只要你跟神是和好的，只要你跟神的爱连接起来的话，你跟主耶稣的生命是有彼此相交的时候，上次呢中文是讲到的相交哈，相交流相交融的时候呢，那没有什么事情让我们觉得说那么严重，没有死定的事情了，即使死了对我们来讲是更好的事，记得这件事情。好，好，那么最后有一个爱的行动是我们要回应的。我刚才讲过哈，我没有办法一下就看跟保罗一样那么的对准目标就跑到那里去了哈， 因为保罗自己也讲，我没有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我向着标杆直跑，这就是我们的标杆。那我们就放在心里面，认真的来看待这些神的话，相信他，然后你就会有进度的。好，但是我不期待你这一年可以，当然有最好了，能够这样最好，但是我们个人的成长那个进度不一样，最后要一个爱的行动。我们前面谈到神怎么爱我，他的爱怎么激动我，哈，怎么让我可以视死如归，哈，这是我们视死好像我要回家了，哈，耶稣反问一个问题，当彼得三次不认主，当彼得有很多他人生的记忆里面都是大嘴巴，哈，都是讲的都是自己反复无常，然后就是。大家都认为说，哎呀，彼得你他很勇敢，要讲就讲啊，总是讲错，偶尔讲对一次是神启示他的哈、啊。当耶稣复活之后，耶稣过来问他说：“彼得，三次问他，你爱我吗？”所以我跟你讲，这个爱是两者的对流，神绝对不会甘心说我那么爱你，我就这样子爱你，然后呢，我们就这样子。呆呆的，或者是一点都不懂的，也不享受的，不是这样。我们是彼此的关系。啊、哦，妈咪常讲一句，她说她不是造傀儡，不是造那个 puppet， 啊、哦，不是造机器人啊、哦。所以呢，到后来，耶稣一定会在你的生命里面。当你在跟他同行，你在学习成为他的门徒的时候，他会转过来问你说，特别是在你失败之后。他用什么来挽回我们，你知道吗？你可以爱我啊，你如果都没有别的方向，那你爱我，你愿意爱我吗？你可以想象神的爱吗？他是一个医治的爱，一辅导我们，陪伴我们，然后挽回我们的爱。人生路很长，说长也长，说短也很快。哦、我们这些人都可以跟你证明说很快，对，哦，越来越快啊、哦，像滚雪球一样啊、哦，你们也会跟我们一样啊，对不对？看着啊、哦，看老人家怎么走到前面的路哈、哦。好，这是我们今天在讲到这个爱我们所跟随的主的时候，我做一个序言，让我们了解，好、哦，让我们了解，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爱。保罗说，他的爱激励我，他的爱有没有激励你？这种爱照理讲是很感动我们，很触动我们的、哦、台湾有一个故事，后来他们把它推翻掉了哈、哦。不管它是神话故事还是什么，我想你也念过吴凤、哦、有一个地方官，然后呢刚好有一个这个我们讲山地族了，是后来被山地族的人抗议哈、哦，所以有个他们会吃人，会杀人，会拿去攻击、哦、那个他们怎么样，这个官员呢怎么治都治不好，没有办法防范，他们就是这样的一个比较野蛮，他没有文化野蛮的民族。那么这个吴凤呢，他就想到一个办法，好，你有印象吗？有哈哈，他就反正他穿的就都看不出来他是谁，他就故意的进入他们的侵犯他们的这个领域，就被射杀掉了。那事实上吴凤对他们很好，他们知道说这个官是对我们好的，好，当然也有官会欺负他们。当他们一看原来是吴凤的时候，从此不再杀人。这个就是神的爱，好。那我们不是只有不再杀人，不再犯罪或不再那个哈，我们还要怎么样？还要回应那个爱。其实他们当时我们不再杀人的时候，那就在回应他的爱了，是不是？好，爱是会有行动的，好。好，那么现在我们要简单的把我们第七课的纲要稍微提一下，好。或许我要连到啊，下次也不一定。哎呀，我觉得那个对爱的这个了解，我们不能没有哈、啊。好，现在命令来喽啊！人不喜欢说你应该怎么样啊，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你的儿女也不喜欢听你说，我们现在规定就是这样。所以我说，你要用爱来吸引他。圣经旧约耶利米书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我以爱吸引你。”爱是要吸引人的，那以至于对方也有爱可以流露过来哈。现在好，我们请我们领受主耶稣告诉我们，旧约摩西的十诫，这是神从头到尾在旧约时代 一条都不能，他说只要犯一条就是犯全部，等于说这个是神的子民应该有的应该守的规矩。啊，一条到第十条我们都知道，前面四条是对神的，后面是对我们对人的，对邻居，对家里的，啊，对这个，啊，家里的这个长辈的关系的。好，现在耶稣把他的精华，把他的意义，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到四十节，我们请啊，这个来，你请里面。
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
哦，你没有，对不起，来，你来念，你念，你拿我的，我有说一下。马太福音这第一个，马太福音第，你把那个经节念一下，讲一下。
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节至四十节。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好，一开始我说我们有三个绝对条件，我们有三个绝对条件不能没有。现在我告诉你，这是我们的天国国民的章法。你说我十条记不住，好，那么这一条好很清楚了哈，尽心尽力尽意，不是给多少或者是做多少，是爱主你的神，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好，它事实上有一个整个你全人外面跟里面全部的爱要来爱主你的神，因为他用那种爱来爱我们。然后其次不是次要的，不是他第二重要的，是跟着相对的一样重要啊。这个其次不要把它，因为反正用其次有点让我们误解，好像哦，第一最重要是这个啊，其次才是这样。他的意思其实是这样，你如果没有能够尽心的爱神，你也没有办法爱人，是意思这样，它是相连的。其次相反是什么？要爱人如己。所以如果说我们旧约不懂没关系，你只要领会到耶稣的话，整个的总纲，那个提纲挈领，那个总纲就是要爱神跟爱人，这是我们一辈子的生活的实践，而且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主线，就是这样，爱神爱人，爱神爱别人。情况来说，我有没有爱神？爱神包括什么？我相信他，我信靠他，他就喜悦了。好，你如果爱他，你就要信任他。好，但是问题是，好，我把这个爱的实践，这个我先要先放下来。我们先来到第二大项，有一个下面一个爱的要素跟障碍，有吗？
有
爱的要素跟障碍。好，好，爱的要素跟障碍。今天我们的经节是，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你看得到吗？我这比较大字。
没
关系哈，可以哈，眼睛不太行哈。好。爱的要素一定要有信，好，刚才我们讲了，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他喜悦我们，我们也很喜悦他，好，但是我们会有一些障碍。什么障碍呢？你会发现你在走这个属灵的这个路程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我们的习惯也好，我们的模式也好，或者是我们里面的一些病态，罪的病态也好。比如说我们应该要很认识主，可是有时候我们会误解他。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偏待我？好，我们会对神生气，有的。好，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在对神生气，对神埋怨。我们不认识他，我们只有认知他。哎呦，他是神，他是怎么样，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但是问题是，来到你的问题的时候，如果你无所不能，为什么你不解决我这个问题？这不是误解吗？所以我们认识，可是呢，带着我们的误解，按照我的想法，你应该这样做。意思是说，神啊，你欠我，你没有按照我的逻辑方式，合不合理？亚伯拉罕献儿子的时候合不合理？不合理，一点都不合理。好不容易生了一个儿子，养到那么大，第一个，第二个不合理。神从来不要他的子民献人。献祭都是献牲畜，这个不是神的， 这个绝对不是神的这种啊做事情的方法。好，所以用理性来看，亚伯拉罕要献儿子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们如果误解神，误解神对我的爱，误解神的能力，如果不是神不爱我，就神没有能力做得到啊，或者是神根本就没有神，我们会否认，我们会有误解啊。第二个，本来应该信任的会有怀疑，我们会有一些怀疑，哎，怎么是这样，是不是因为怎么样，我们自己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啊。本来是依靠的，本来是到个地步呢，我们要专心的仰赖他啊，可是我们会变成一种怎么样，独立，我独立自主，因为人有这种孤儿心态啊，我自己奋斗啊。我们想自主没有错，自主是人性的，应该要成长，我们养孩子要让他自主，可是我们这个自主如果变成一种以自我为尊啊，应该以我为中心的时候，那就不好了啊。我们应该要遵从的啊，依靠的话变成独立，然后遵从变成自主，我们应该要遵按着神的意思，即使我不明白，那我讲过，我们就接受，我们就啊顺服，对不对啊？然后应该忍耐等候。我们知道，我们种一个东西都有它的时间，对不对？成长是要有时间的。我们有句话说，不能揠苗助长。啊，一样的，神在养我们，神在培养我们，也是我们要有一个时间，让我们可以扎根之后可以结果，可以长大成熟，然后结果的。可是我们常常等不住，越来越严重，因为人很聪明，人有这种啊规划能力，人有这个效果的这个预计哈，这样吃你就会长成什么样的一个健康的一个情况哦，应该要有这样子，我们很会算百分之几，我们长了多少哈，孩子去看医生也是一样，他现在在100个排在第几个，难道那个20%的以后就是健康不健康的孩子吗？不知道。可是我们用这个来成为我们的人生的果效，人生的这个哈量也好，亮度也好，成为我们的一个定规，成为我们的一个衡量自己价值的一个标准，或者是衡量成为一个好像我现在我的评价这样子不行了哈，我们就自己又在开路了哈。所以这个会变成我们没有办法等得住。你知道圣经里有多少说等候，专心的等候，安静的等候，等候神。记得不要怕死定了，不会的。好，接下来我们应该撇弃的，应该放下来的，有些东西你一直提着只有更重哈，就放下来。那个我是没有在场，那上次有好像是麦克斯讲到说什么罗马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嘛，要放下重担，那个有吗？是讲到那个吗？因为我没有在场听，但是我听到那个小组在分享哈。好，那应该要放下来的，我们不但不放下来，还怎么样？自己提着要防卫它，很怕失去它。好，然后我们应该坦然的，哈，应该心里觉得好像很轻松、很坦然，变成惧怕、恐惧啊。所以圣经常说坦然无惧。你不坦然就会有惧怕。好，那个请帮我再加一条，第八条，应该饶恕的，第八条，这里只有七条，应该饶恕的变成什么样？苦读。好，那么我们自己诊断看看有没有这些问题。我想我们都很了解我在讲这个里后面这个障碍在哪里。那这些问题就是要神要对我们处理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讲的更新改变的问题啊。如果我们想要好好的好顺利的长到这个最高点的话，好，越长你会越享受，只要有爱你就是可喜悦，就是很享受的，那你不能堵在那里，人生不能堵在那里，好像淤血那个循环不好就这样堵下去，然后你就瘫痪了，走不动了，你根本就没有能力再行动了，就不但不健康，而且会瘫痪掉啊。我讲用这个身体的这个形象来让我们看到，我们属灵也会这样子啊。所以呢，有没有你不用回答我，那我们也会有一个祷告，就最后的这个啊139篇的诗篇。神啊，我们一起来好不好？ 一三九篇最后那个经节，我们这个讲义里面最后一个经节，来，
神
啊，
求
你鉴
察
我，
知道
我
的
心
思，试验
我，
知道我
的
意
念，
看
在
我
里
面
有什
么
恶行没
有，
引导我
走
永
生的道
路。上次我们提到，神已经把生命的道指示给我们了，我们走在上面呢，不会狭窄，不会让你觉得好像，哎呦，好像要掉下去，也不会怎么样。不会狭窄，不会怎么样，那条路 是不会让你跌倒的，不会跌倒的，所以呢，这一条路有一个障碍，唯一的障碍就是你需要在你的心里面，你的心啊，我们的心，在我们的心里面越来要越对准神的心，神的心意跟我们的心意要合起来，要合起来，越能够对准，越能够在神的心里面，我们的心不跑出他的心啊，那我们就会越来长得越快，而且越来越享受以他为乐。这个都要时间啊，你不要急，都要时间啊。我之所以跟你讲，是告诉你说，你可以往这个方向，你可以期待你自己啊。好，那我今天先到这里。